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3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内阁同意枪支改革，白宫表示特朗普总统与新西兰枪手无任何牵连；中国政府发表新疆白皮书回应外界对在教育营的批评；成都649案在几次延期后将于星期五开庭；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宣布参加与民进党2020总统大选的初选。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新西兰总理阿德恩星期一说，新西兰内阁已经做出了有关枪支法律改革的决定。上星期五，该国基督城两座清真寺发生大规模枪杀案。阿德恩说，计划在下周一内阁开会再次开会之前，向媒体和公众提供这些决定的进一步细节。他说，这最终意味着，在这起可怕的恐怖主义行动发生后的10天内，我们将宣布改革。我相信这将使我们的社区更加安全。作为内阁，我们已经做出了决定。他说，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新西兰政府星期天开始交还星期五两座清真寺50名罹难者的部分遗体，让死者家人能够按照穆斯林的习俗下葬。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星期三之前将交还全部的遗体。他说，六名灾难受害识别专家已经从澳大利亚赶到新西兰帮助辨识尸体。首席验尸官马绍尔说，他的部门正在快速工作，以确保将正确的遗体送回正确的家庭。他说，没有什么比把错误的遗体交给错误的家庭更糟糕的了，这里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伊斯兰教的传统习俗是在死后24小时内埋葬尸体。新西兰副警察总监豪马哈星期天表示，他的办公室已经在与穆斯林社区代表会面，希望能够让他们了解尸体解剖对刑事侦查的重要性。受害者的名单目前还没有公布，但家人已经看到了初始名单。当局指控今年28岁的塔兰特发动了恐怖袭击，犯有谋杀罪。阿德恩总理说，枪击事件发生前9分钟，他和另外30多人都收到了塔兰特发出的电邮，内有长达74页的一份声明。塔兰特在声明中谴责穆斯林，并称移民是侵略者。阿德恩总理说，他并没有直接收到这封邮件，邮件也没有透露攻击地点。他说，塔兰特肯定会被新西兰的司法系统绳之以法。白宫方面星期天否认特朗普总统与新西兰两座清真寺枪击事件的白人至上主义枪手有任何牵连。两次枪击事件导致50人死亡。白宫代理办公厅主任马瓦尼在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中说，总统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需要重复多少次，星期五发生在新西兰的事情是一个可怕的邪恶悲剧。嫌疑犯枪手塔兰特今年28岁，是澳大利亚人，在基督城清真寺开枪之前公布了一份74页的宣言。他在声明中说，他认为特朗普是白人身份与共同目标复兴的象征，但他不支持特朗普的政策。这份声明让外界再次批评特朗普对白人民粹人士的谴责不够强烈。清真寺发生事件，攻击事件发生之后，特朗普在回答他是否认为白人民族主义正在抬头的问题时说，我真的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有非常严重问题的一小撮人。他说，他还没有看过枪手的声明。马瓦尼说，我认为 把这个人说成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是不公平的，此人精神不正常，是恶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布朗对美国电视有线新闻网说，他不认为塔兰特声明中对特朗普的说辞有任何可信之处，理由是塔兰特烂透了。他说，他希望塔兰特尽快被判有罪，而且永远不能出狱。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2017年白人至上主义集会导致流血之后，特朗普把白人至上主义人士说成是反示威人士，并表示抗议双方都负有责任，而且双方里面都有好人，特朗普因此招致很多批评。民主党参议员露天纳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发推文说，总统多次认可白人至上主义者，并为他们壮胆儿。他不仅不谴责种族恐怖分子，还掩护他们，这不正常，也无法接受。露天娜刚刚宣布参加2020年的总统角逐。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外务省副外相崔善基上星期五在平壤召开记者会，称朝鲜无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任何让步，并正在考虑终止美朝这个无核化的谈判。崔善基还透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即将决定是否与美方继续谈判，以及是否继续暂停导弹发射及核试验。他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塔斯社的采访时说，朝鲜无意屈服于美国的要求，也不愿参与这类的谈判。朝鲜考虑终止谈判，这样做的底气何在？美朝双方目前还有多大的对话空间？美朝双方在去年在去核问题上似乎陷入停滞的关键问题又是什么呢？针对这些话题，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呢采访了美国的齐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请他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首先想请教您，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距离河内举行的这个美朝峰会啊，已经过去两周的时间了。那么朝鲜的这个副外相崔善基此时，他抛出这样一个就是说朝方可能离开谈判桌的言论，您认为这是否只是朝方意图向美方施压的一种计策，还是说朝鲜真的能够终止这个美朝会谈？那么他这么说的底气又是什么呢？
我想，与其说是他北韩希望向美国施压的话，不如说是北韩希望能够再引起美国的注意。那在两周前的在河内的这个川普总统跟金正恩的这个峰会到最后没有签协定，然后这个川普总统就走了。这个对于金正恩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他可能发觉说那时候的这个策略就是靠个人跟川普总统的这个好的关系的话，来达到一个所谓的 grand bargain， 就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结论的话，这个策略可能是错的。所以现在的话，北韩的等于说他把他的原始的面目给露出来，就是过去25年也是一样，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在叫或者说是做一些危险的动作，比如说包括要试射这个导弹或者是试验核子武器的话，来引起美国的注意。但他真正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能够跟美国谈判。那么现在跟美国谈判的话，他又发觉说他希望在中间呢能够挑出这个所谓的鹰派跟鸽派。那比如说他特别指到了这个国家波顿这个。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尝试连线王维正教授，那么继续探讨有关朝核问题的话题。那么我想在这里继续的请教王维正教授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外务省的这位副外相啊崔善基，他还表示说对上个月举行的美朝峰会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他说是这个深感失望，并且指责美方缺乏取得成果的这种所谓的诚意。那么美方已经明确表示不接受分阶段去核，并且坚持朝鲜达成去核化目标才有可能撤销制裁。那您认为目前看双方通过对话达成协议的空间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外相他讲的这个话的话，代表说双方要这个川普总统自己也讲过，就是说虽然两周前他在河内没有达成协议就走人了，但是双方这个留下来谈判的空间还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也许就像北韩讲的一样，那时候在河内的时候是一个良机错失了。但是这个所谓的良机的话，就是双方的这个立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北韩的话，他始终是希望说拿这个宁边啊，撤出的宁边这个设施来换取这个全面的解除经济制裁。那川普总统认为说这样的一个要价过太高啊，川普是希望说能够在整个北韩境内的话没有任何的这个核子的设施，所以双方的这个价码的话其实还谈得很还是很远，就是说跟过去20几年以来的这个发展的话，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就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北韩它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这个能力的话，逐年的在增加。
是的，我们看到还有这个报道说，这位朝鲜外务省的副外相崔善姬还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制造敌对气氛，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对媒体表示，有问题的不是特朗普总统，并且强调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关系仍然很好，两人之间的这个气氛奇妙地处在非常好的水平。那您怎么看崔善姬的这种说法？这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谈判的策略呢？
我想，这个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话，那个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被这个金正恩的这个长袖善舞呢感到非常的吃惊啊，就是说他首先的话跟南韩的总统达成历史性的这个协议，然后再来的话跟川普总统第一次在新加坡，第二次在河内进行了这个人的峰会。那么本来在这个河内峰会之前，大家认为说，可能这两个人都非常非常有自恋倾向的这个领导人呢，也许真的是靠他们中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能够达成协议。现在没有，那么据报道呢，就是说在河内的时候，这个很多的测试啊，川普总统测试，包括这个国务卿庞佩奥，还有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波顿，都跟总统讲说这个七其不可为也。最后总统听了他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北韩的外相这样讲，副外相他这样讲的话，是有一点希望说能够分化川普跟他的这个高级测试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希望说让川普总统呢把这两个所谓的鹰派的人物给换掉，然后下次在谈判的时候能够换上来所谓的鸽派的代表，然后他这个继续强调这个金正恩跟川普之间的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的话，也是为了第三次的这个高峰会谈的话，留一条路。
是的，那我们也注意到，蓬佩奥国务卿啊，周五是对于崔善姬的相关的言论是做出了回应。蓬佩奥国务卿说，他认为崔善姬这个留下了美朝会谈继续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您认为美朝去核谈判如果能够继续进行的话，那么美朝双方必须要做出至少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让步呢？
首先就是说，双方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关系的话，不要恶化，因为过去25年以来的话，这个美国跟北韩的关系就是，经过一些一连串的一些周期，怎么讲呢？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军事对峙，然后经济制裁，关系很紧张，然后后来发现要用谈的话，那就有各种怀柔的方法、交往的方法都试过了，都没有什么作用。直到这次这个川普总统决定用个人魅力的方法来做，那么北韩在过去的差不多20个月以来的话，以他的标准来讲的话，确实是表现还不错，因为他暂时终止了这个导弹的试射和其他的一些活动。那么换句话讲说，有这样的一个窗口可以来继续谈下去。但我是觉得说，如果但美国的话，这个经济制裁还是没有放松，但如果说这个时候很快的在恢复这个军事的演习，或者说对北韩施加的军事压力的话，有可能把这个过去20个月来的这个营造的这样一个气氛给破坏掉。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川普总统在河内走人的时候，他并没有立刻恢复，比如说跟这个南韩的这个军事的联合演习，就可以得到证明。
是我们看到， 虽然这个目前看来美朝双方的这个对话是陷于了一个停滞的状态，但是我看到美方的很多人员都是说还是要坚持走这个外交对话的这样一个路线哈。那么想请教您，就是您觉得如果朝核问题还是像现在这样就是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美国还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这种对话的措施，或者说这种非军事的措施呢？
我想美国可能在短期的未来的话还是会维持在经济上实施最大压力的制裁，因为这个显然的话对北韩有一个切身的利害的作用，而且加最重要的就是从前年的9月份联合国的一个决议案开始的话，中国它这个真正的真心的加入之后，这个制裁是在有史以来最有效的时候。那么这个制裁呢，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杠杆。那么这个杠杆的话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北韩能够达到这个全面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全面无核化是一步到位呢还是逐步到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跟北韩可以谈的东西。这次在河内谈判，很显然北韩是希望说能够用宁边的这个设施的摧毁哈来交换，后来他们讲说是只是希望说能够解除部分的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美国认为说金正恩那时候开口讲的是解除所有的全部的这个经济制裁，那双方的价码就谈不拢。那我相信双方如果说在气氛还不错的情形之下继续进行谈判的话，这个出发点应该是不会变的，就是说美国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把北韩导入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行列，然后但是同时的话只有在这个北韩能够达到这个美国所认可的这个无核化的这个前提之下，才会放松这个经济制裁。那北韩的话当然也知道说这个核子武器的话是他少数可以这个有谈判筹码的东西，所以他不会轻易的放弃。所以我想基本的这个双方的这个考虑的话还是跟这个两次峰会之前是一样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对话就告一段落。那我们也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在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新网信息中心3月16号获悉，成都649案将于3月22号在成都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被告傅海路的妻子刘天燕称，这是傅海路的官派律师告诉他的。至于开庭的具体地址、哪个法庭等信息，律师拒绝告知。2016年5月，成都复员军人傅海路、设计师罗富玉、维权人士张卷勇以及89学运领袖陈蔚的弟弟陈兵，制作了一款纪念酒，瓶身设计标写为“永不忘记，永不放弃，铭记8964”，并在网上销售。他们当年5月底开始陆续被刑拘，7月被逮捕。案件经过两次退侦后，2017年3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法院，但该案一直被拖延审理，而由最高法批准的第三次延期也已经于2月18日到期。今年2月下旬，傅海路的辩护律师冉彤对美国之音表示，649案官方方面漏洞很多，一直拖延。陈兵的姐姐陈嘉红对美国之音说，希望他们按照一定的法律宪法的框架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处理。现在我们家属肯定是希望他们尽快放人，因为今天也是他们兄弟50岁的生日，没有判决将近3年的时间，我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开庭，尽快的放人。这个案子引发外界广泛关注和报道，国际特赦组织曾发表紧急声明，谴责四川当局以煽颠罪逮捕4人，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民运团体纷纷举行活动，例如2017年2月6日，香港支联会临时六四纪念馆展出“铭记8964”纪念酒。 当年公民力量组织纪念六四28周年及成都九案座谈会。另一方面，遭中国当局通过2015年709律师大抓捕而整肃的原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几位律师，3年半多来呢，一直被限制转所调动恢复职业，其中两人在全国人大两会3月15号结束之后，再次到北京市司法局喊话，要求停止刁难他们。下面是海燕的报道。
令国际社会震惊的2015年7月9日开始大规模抓捕律师的事件，至今过去3年多。而成为当局主要打击目标的北京丰瑞律所，也在去年11月9日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不复存在。但是幸免于难却一直无法转所到其他律所的该律所原律师刘小元和周立新，希望在丰瑞亡命后的6个月期限内能够办理转所手续，继续从事律师职业，结束长期失业状态。不过这两位被北京司法局要求按规定依网上流程获得转所编号的律师，却发现当局有意将他们两人的律师职业信息从网上删除，令他们根本无法完成转所第一步所要求的网上流程。而他们多次申请将信息重新恢复以便进行网上流程，又遭到拒绝，使他们陷入当局明显为置他们于死地而设计的陷阱。据悉，被当局删除律师职业信息的律师还包括原丰瑞所律师、709抓捕案第一位被抓的女律师王宇及另一位北京知名人权律师张凯。几年来多次跑北京市律协和司法局交涉的刘小元律师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明显是想卡住他们，让他们在6个月期限内无法转所，从而达到注销他们律师职业证的目的。目前被当局维稳在江西老家的刘小元说，
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好像情况又有点变化，我们又找司法局，他们又说是不是互联网律师的系统啊，几个平台要整合在一起，是不是出现了数据丢失了，数据丢失了话，为什么就丢失我们几个人呢？其他外面什么律师也没有呢？他们你打电话他不接，你写信嘛，在这样忽悠你，对吗？大挥手问我一家律所被注销了，律师必须要在6个月之内转所调动，他会以没有律师事务所接受你为由注销你的职业证。所以这点让我很担心啊！我跟他们官员写信也是这样，我说你们实际上就是卡住我们，卡我们这6个月的转所调动期限，所以我们现在很着急，我们那个期限还有50多天了。
刘小元律师表示，丰瑞所的另一个合伙人周立新律师已经找到新所接收并签了合同，但就是因为司法局网上也没有他的职业信息，而无法依据网上流程申请转所编号，也被卡住。据维权网报道，周立新3月16日第三次给北京市司法局李富莹局长发出公开信，据理力陈转所所遇到流氓化手段及障碍，以及几年来无法转所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痛苦。周立新在信中表示，如果司法局连国家法律赋予律师职业权利都不能维护，司法局都不依法依规处理律师合法转所要求，还何谈依法治国。由于周末记者无法联系北京市司法局相关部门就此事进行询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一则简讯。中国政府星期一发表有关新疆的白皮书，称当局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在新疆反恐，依法设立的在教育教培中心旨在预防恐怖主义活动，批评者则认为新疆的在教育营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8号发表的题为《新疆的反恐去极端化斗争与人权保障》白皮书说，新疆地区深受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的叠加影响，恐怖袭击事件频繁发生，当局自2014年以来抓获 暴恐人员12,995人，查处非法宗教活动4858起，涉及30645人。白皮书说，中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的宪法原则。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符合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基本人权的宗旨和原则。白皮书用七个段落回应了外界关注的新疆再教育营问题，称他们是依法设立的教培中心。白皮书说，进入教培中心的三个方面的人员，一是被教所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或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情节较轻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二是有现实危险性尚未造成实际危害后果、主观恶性不深、能够认罪悔过、依法可以免除刑罚、自愿接受培训的人员，三是因暴力、恐怖、极端主义犯罪被定罪处刑，刑满释放之前经评估仍有社会危险性，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在刑满释放后进行安置教育的人员。这份白皮书被视为是中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媒体和人权组织长期对中国当局在新疆地区做法的批评声音的回应。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部资深研究员王松莲在回复给美国之音的书面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其在新疆施行虐待的政策的批评。人权观察组织的声明说，中国政府此前一直否认这些教育中心的存在，直到2018年夏才承认设立这些设施。人权观察说，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反攻似乎反映了中国对其国际形象的紧张，尤其是在那些中国政府试图推行一带一路项目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声明还说，如果中国政府确定自己在新疆无可隐瞒，就应该允许联合国等独立的国际观察员进入新疆。美国国务院上星期三发表的2018年国别人权报告说，在中国任意逮捕和拘押仍然是一个严重问题。这个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政府显著加紧了大量关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穆斯林少数民族民众的行动。据报道，当局将800,000乃至可能超过2,000,000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任意拘押在旨在消除宗教和民族特征的拘留营里。政府官员称，拘留营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所必须的。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前被拘留者说，拘留营内的安全官员虐待、折磨和杀害一些被拘留者。报告指出，在新疆，一些人在扩大化的再教育营中死亡，其中一些死亡事件发生在2018年之前，有关死亡事件是在被关押的人员逃到其他国家之后才被披露的。但中国的新疆白皮书说，教培中心保障学员正常学习生活，学员可定期回家，有事请假。白皮说，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在校学员不得在校内组织参加宗教活动。就在中国政府发表这份有关新疆的白皮书之前，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天发表社论称，中国新疆设立的再教育营是野蛮的寄宿学校。社论说，中国政府的教育中心严重侵犯了人权。这篇社论认为，试图通过大规模洗脑来消灭民族认同是一种暴行，并称中国以免费健康检查的名义从少数民族群体搜集 DNA。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大批准通过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有分析人士和商界团体说，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仍然低于预期。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是 美国之音记者魏之来给我们做介绍。
那中国人大批准通过的这个中国第一部外商投资法，就像你刚才说的，有分析人士和商界的团体说呢，这部法律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呢仍然低于他们的预期。他们说这部法律在某些方面呢引发了人们新的担忧，美中两国谈判代表需要解决这些担忧才能达成贸易协议。那数十年来呢，中国一直在努力的应对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应该在开放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上要走多远走多快。虽然呢中国采取的各种措施常常受到欢迎，但是却一直低于人们的预期。这部外商投资法呢也是不例外的。那中国美国商会在一份声明当中对制定这部外商投资法表示欢迎，并且赞赏了中国政府为改善投资环境所做的努力，但也表示了他们担忧。那这份声明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担忧的是这样一部重要和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将被实施，却没有包括外国投资企业在内的这个业界人士的广泛协商和意见。那中国2015年曾经讨论过外商投资法，但是在审议的过程中被搁置了。新的外商投资法草案在本届的人大会议上重新提出。那分析人士注意到，新的草案的措辞更加的笼统，更含糊。相比之下呢，第一版的草案共有171条，但新草案只有41条。那一些人认为呢，这样有助于该法案的获得迅速的通过。一个密切跟踪中国立法或者是全国人大的网站叫做 NPC Advisor, Observer 说，这项法案的这个措辞含糊，可以让政府在该法案实施后呢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制定实施的条例。那中国美国商会这个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是这样说的，他说这部法案的这个措辞和规定非常的笼统，其中呢一些内容没有涉及到比如像外国投资占比例多少才能成为是外国投资。那另一个主要的担忧是对那些非并购和兼并的安全评估要求，甚至包括对未开发地区的投资的安全评估，这似乎是没有必要的。那由于华盛顿和北京在努力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加快了对这个外商投资法草案新文本的审议。那尽管法案的这个条文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的这个担忧，比如说这个强制技术转让或者是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国民待遇，但却没有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政府对国企的补贴。那中国欧洲商会主席何墨池说呢，很显然这部法律被硬性的纳入本届人大会议上审议，部分原因是解决美中谈判桌上正在讨论的问题。何墨池说，这不仅是部法律，而且是一个阐述原则的文件，这是一个阐述外国投资者希望听到的原则的文件，而且这部法律也阐述美国代表希望中国落实在文字上的原则，但口说无凭，关键在于贯彻执行。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咨询顾问和分析师洛伊说，虽然这部法律对美中贸易谈判人员正在磋商的一些担忧做出了回应，但是诸如广泛适用的国家安全审查以及该法案中提出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议题引起人们的关切。那在法律和国家安全网站法律站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呢，洛伊强调了法案中的有关条款。该条文规定，就是外国企业不应损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影响国家安全的企业将受到审查。他说这些条文呢，实际上是在给予国家共产党完全自由干涉广泛的投资活动，提醒外国投资者他们最好还是避免对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政治敏感或政治威胁领域的任何投资。罗斯说，虽然安全审查从2011年就开始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只是有非常有选择性的使用，基本上是用于并购和兼并。他说现在看来呢，这是一个新的障碍，将全面适用。罗斯还说，虽然这并非意味着每项投资都会面临这种审查，但是如何应用这种审查却没有界限。在某些情况下呢，这可能会需要披露一个公司的知识产权。以上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共和党的资深议员肯定中国立法保护外国投资，但表示习近平必须承认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是核心问题，才能够真正解决双方的争端。有关这方面情况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给我们做介绍。
德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克·麦考尔呢，是众院外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今天他造访总部在纽约的外交关系协会，他回答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一个美中双方贸易争端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记者问他，中国人大刚刚通过的外商投资法，这是否能缓和美中贸易争端？我们来听听麦考尔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几个星期前我就读到了有关内容。我认为，因为美国企业非常关切到中国做生意，如果中国盗窃他们所有的知识产权，我认为核心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习近平主席能同意这个看法，那就是真的向前迈进了一步。
麦克尔在谈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说，美国军事和情报部门的官员都告诉他，今天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主要威胁已经不是来自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是来自中国。我们来听听麦考尔是怎么说的。
China's abuses with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spionage, 20 million security clearances stolen, including mine, with no consequences.
中国践踏知识产权，窃取了2000万份的人事信息，包括我自己的，却没有任何后果。在全球范围内，他们做事很聪明，投资数万亿美元到像一带一路这样的计划，但是他们到这些国家所做的却是利用他们，从中国到非洲到西半球，他们的投资回报率是3:1，他们带来自己的工人，不雇佣所在国的工人，他们剥夺那里的自然资源，他们不开一枪就从经济上接管了这些国家。例子之一就是斯里兰卡，他们拥有了斯里兰卡的港口，在吉布提我们有一个基地在那里，现在中国人也有一个
了。
在与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对话中，麦考尔议员说，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加强跟非洲国家的关系，但被问到美国的措施规模怎么能跟中国万亿投资竞争的时候，他表示最终要说服这些国家，告诉他们中国并不代表他们的最佳利益，而美国的企业能代表。在对话中，这位资深国会议员在回答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试图称霸世界的问题时，他说美国难以跟一个窃取了价值数万亿美元知识产权的国家竞争，但现在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起诉相关的中国官员。他表示使用中国的5G技术等于对中国敞开大门向他投降。他说在美国国务院提升网络安全层级是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建立网络大使，以便跟其他国家谈判网络安全问题，在国务院建立网络部门。他说他在国土安全部就这样做了，现在要在国务院也这样做。他还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到了中国对新疆穆斯林维吾尔人的镇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聚焦一下台湾。台湾前行政院长赖清德星期一宣布参加民进党2020年总统大选初选，将与现任总统蔡英文竞争党内的候选人。与此同时，台湾智库发布最新民调显示，根据这份民调，赖清德目前支持率远超蔡英文，而与 其他政党可能的候选人们相比，赖清德也有较大的胜选可能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月18日，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在民进党中央登记，正式宣布参与党内初选，将与寻求连任的总统蔡英文展开竞争。他在登记现场表示，鉴于民进党自去年九合一选举大败以来处境依然艰辛，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习五条对台湾步步紧逼，因此他决定参选。同一天，适逢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2020总统大选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赖清德的民众支持度远高于蔡英文。如果他最终代表民进党参选2020，也有机会胜过其他党派的候选人。发布民调结果的该智库由民进党资深人士辜宽敏创办，现隶属于前总统陈水扁创办的凯达格兰基金会，由妻子陈志忠担任执行长。根据这份民调结果，比较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和赖清德，有 50.9% 的民众支持赖清德，而只有 29.2% 支持蔡英文。不过与2018年12月九合一选举刚结束的民调结果相比，支持蔡英文的增加了 11.9 个百分点，而支持赖清德的则减少了 5.6 个百分点。该民调还将蔡英文和赖清德分别与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的吴敦义、朱立伦、韩国瑜以及王金平，还有无党派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相对比。从这份民调结果可以看出，各种排列组合之下，蔡英文只有稳赢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而赖清德则完胜所有人，包括声势高涨的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和高雄市市长韩国瑜。这样一个党内党外都有较大优势的结果，使陈水扁之子陈志忠将赖清德比喻为民进党最保暖的羽绒衣。
就是说赖院长他还是比较占优势一点，所以说如果现在说寒流很恐怖，寒流效应，如果用羽绒衣来做比喻啦，赖清德这件羽绒衣应该比蔡英文要保暖一点，那这是目前，当然民调是一直在变化，以目前来讲的一个趋势。
根据这份民调结果，30%的民众表示会支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相比2018年十二月九合一选举结束后上升了近四个百分点。蔡英文的支持度不高，是民进党一些党内人士以及民众呼吁赖清德参选的原因之一。不过，自去年年底以来，支持蔡英文连任的增加了11.1个百分点，与国民党的几位相比，蔡的支持度也都上涨超过十个百分点。这与他在主权问题和对中国的态度上更加强硬有很大关系。成功大学政治学系蒙志成副教授认为，接下来蔡英文也将以国安与两岸议题为其选战的主轴，而赖清德的策略则会在统独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
我想我目前判断他会比蔡英文更绿，因为蔡英文的身势翻转，正是他因为蔡准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赖清德 要表现的比他更胖，他才有办法在这当中去相对胜出。
民调显示，国民党内部朱立伦、王金平、吴敦义三人相比，则朱以 43.8% 的支持率大大领先王金平。如果加入韩国瑜，则变成王金平以 31.2% 领跑，韩国瑜和朱立伦分列2-3。国民党目前有朱立伦和王金平两位公开表示将会参与党内初选，韩国瑜表示不会参选，但党主席吴敦义并没有排除征召他的可能性。正在访美的柯文哲声势减弱，民调显示支持他参选的减少了 9.7 个百分点。专家指出，没有政党支持的他缺少平台，因此曝光度和声势都有所削减。相比之下，赖清德正是在刚刚过去的立委补选中频频南下帮忙站台拉票，赢得了呼声与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今年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在台协会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表示，相较于40年前，美台关系除了变得更加稳固，更处于最佳状态。下面是张永泰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厉英杰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美台关系目前处于最佳状态。这种说法并不夸张，因为相较于1978年， 双方的关系确实变得更加稳固。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has provided, a, you know, the legal basis.
他说，台湾关系法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使得双方的合作范围更加广泛和多样。除了经济、文化、教育的交流，还有与政府有关的反贪执法，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像是打击伊斯兰国、人口贩运等等。李英杰处长还说，他任内有四个优先的工作事项，包括增进美台安全关系，增进美台经贸关系，增进台湾参与国际社会，以及增进美台人民之间的关系。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今年年初表示，2018年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以及亚洲再保证倡议法之后，显示目前是台美断交之后的最佳状态。美国前卡特政府1978年12月宣布，隔年元旦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台湾断交。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规范往后美台关系的发展，并由卡特总统签署生效。同年也成立了美国在台协会。今年除了是美台断交40周年，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同时也是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为了庆祝美台关系这40年来的发展及成就，美国在台协会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李英杰处长介绍说，目前正在台湾巡回展出的《立稳根基，共创未来》AIT at 40 1979年后美台关系展，不仅凸显了过去40年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展现了这些年来的一些重大事件。与此同时，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也在美国的一些城市推出了相同的展览。李英杰处长还指出，4月15号将举行一项庆祝台湾关系法及美国在台协会成立40周年的活动，美台高层官员将会出席。此外，2019年的每个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例如3月是共享价值月。日前，美台共同举办了世界宗教自由会议。2月是科学月，在台北市天文馆的活动介绍了美台太空合作。下个月的主题是贸易和投资。今年也被定为美台的旅游年。AIT 鼓励双方人民进行更多的旅游交流。美台关系提升的另一项重要指标是，美国政府耗资2亿5500万美元新建了一座 AIT 新馆。在美军顾问团就职待了40年的美国在台协会，预计今年将会迁移到这座崭新的办公处所。李英杰处长表示，这座新馆展示了美国对台湾的承诺。美国在台协会也将会持续强化与台湾在各方面的合作。这是李英杰处长第三次因公派驻台湾。1978年，他以传教士的身份首次来台，透过语言文化的交流，很快就喜欢上台湾。也因为这样的经验，让他走向了外交官的生涯。李英杰说，那时的台湾仍然在戒严当中，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因为工业化的关系，污染相当严重，路上交通也很混乱。不过30年后，他再访台湾的时候，惊讶地发现台湾已经转变为成功的经济民主政体。令人印象深刻的改变之一就是拥有环保意识。台北就是一个充满绿意干净的城市，台湾社会也展现了成熟的文明与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总统蔡英文最近召开国安会议，针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提出7项指导纲领，反制和平统一，希望以此打造坚实团结的台湾以及永久和平的两岸。除了国防、经济和外交措施以外，蔡英文强调民主为两岸关键词和两岸互动的基础，打民主牌能否抵御中共的统一进程， 制度对抗会凝聚起台湾两岸的关系的共识吗？针对这个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采访了台湾的师范大学大陆研究中心主任范世平，请他来评论一下。
台湾关系法，美国台湾关系法它是有提到，就是当这个提供台湾必要的防卫性武器，还有防卫台湾的安全，但是到底有没有包含参与战争，我觉得这个一直是没有发生，都是很模糊的啊。例如说像美日的安保，美日本的这个防卫指针也有提到周边有事，那周边有事算不算台湾在里面？从日本的政府说啊，是说把台湾有放进去，但是如果真的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日本会不会介入？我想目前日本也没有明确的表态，所以就变成说从中共来讲就会说，哎呀，这个美日绝对是袖手旁观的，台湾不要寄希望于美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除非它真的发生，还有当然就是要看，就是说还是台湾主动挑衅，还是中共主动的这个攻击。因为如果是台湾主动挑衅，我相信美国当然是可能就不会介入的哈。但如果是台湾在一个没有改变现状的情况之下，那中共贸然的想要破坏这个现状，那我觉得当然美国介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啊。因为现在美国所强调的就是说两岸都不要去破坏现状。那刚刚讲到说蔡英文上来之后不承认九二共识，是不是属于美国所定义的破坏现状？目前看起来似乎不是啊。美国并不认为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是破坏现状，那反而是中共最近的军机绕台、军舰绕台被美国视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也做出了一个相对应，比如说美国的航母啊经过台湾海峡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最主要还是要看国际间怎么来定义中共。例如说中共在南海的这个扩岛礁，那最终被很多国家认为是破坏现状，所以才有所谓的后来才美国才提菲律宾才提出了这个仲裁案。所以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不是这么简单啊。那如果台湾在，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台湾如果是就在一个没有挑衅而中共贸然对台动武，那我们也要看，就是说他还是有相当的一个准备期哈。因为我们知道他如果贸然的用飞弹来进行第一波攻击，我个人认为除了台湾会有相对的防治能力之外，那这个也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上的宣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从此就背下了一个骂名，甚至是一个不光彩的一个名声。所以因为中国大陆如果他还认为台湾是他的同胞的话，他即便要对台动武啊，他也必须要像八二三炮战的时候一样，要做宣布，然后让大家先做好防卫或者怎么样，否则用这种忽然奇袭式的，那根本就是已经把不是一个非常违反国际法，也失去中国大陆一个所谓的一个大国啊的一个地位。但是如果他做了宣布，那开始说啊我要准备了啊，甚至他开始这个去进行这个部队的移防的话，那台湾如果发现的话，那美国当然就有可能介入了，航空母舰可能就开到台湾海峡了。那这个时候中共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用奇袭的方式，我觉得不太可能，而且这个两岸之间从此哈会造成很多意外的伤亡。如果你奇袭，如果你伤到的是美国人，伤到了日本人，那是这个国际的大事件，所以我觉得奇袭方式不太可能。那但是如果你又宣战的话，是不是又让台湾有准备的空间，甚至让美日介入？所以我觉得短期来讲，蔡英文说这些话，当然主要还是希望啊，国际间能够站在台湾这样的一个台湾这一边。
听众朋友，欢迎您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浏览各项报道，包括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hinese.com。您如果遭遇网络封锁，欢迎电邮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请发电邮到电台 at 赛风三点 com， 拼法是 DIANTAI at SAIFENG3.com， 索取翻墙软件赛风三。您也可以通过赛风代理服务器上网，网址是足球九点 info。拼法是 zuqiu9.info， 预祝您突破重围，自由翱翔，并且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文浩，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四月中欧峰会联合声明草案说，欧盟将寻求北京就开放其经济的最后期限达成共识，试图说服北京兑现深化贸易关系的承诺。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于4月9日出席与欧盟领导人的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届时都将出席。欧盟起草的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说，中国和欧盟将在2019年夏季之前就双方面临的优先市场准入壁垒和要求达成共识。这份联合声明仍需要得到中国的同意。日本将在今年6月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有关发展援助的新准则，力图平衡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而不断增长的影响。日经亚洲评论援引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暂时称为 G20 高质基础设施投资原则的新准则将列明把反腐败和债务可控性作为发展援助的关键原则，鼓励向中国的主要援助国在亚洲和非洲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时遵守国际规范。这些原则中包括投资公开和项目透明，建议还呼吁援助国考虑一个国家偿还贷款的能力。美国第7舰队司令菲利普·索耶中将3月18号表示，尽管中国海军一艘军舰曾以不专业的做法冲向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但美国海军不会改变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使命。索耶当天在第7舰队指挥舰蓝领号上对记者做出的上述表示，蓝领号3月14号抵达马尼拉，是2016年以来首次停靠菲律宾港口。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去年9月30号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行动期间驶入了南熏礁和赤瓜礁12海里内的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以进攻性的动作抵近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迫使这艘美国海军军舰采取行动避免碰撞。中国计划三年内投资数十亿美元更新超级计算机基础设施，以夺回在全球该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2018年夺走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头位，结束了中国在该领域长达5年的霸主地位。荷兰乌德勒支市星期一发生枪击事件，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警方仍在追击嫌疑人。目击者说，事发时看到枪手向乘坐有轨电车的乘客开枪。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湾总统